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24集。李渊艰难地把目光从尉迟敬德的身上移开，把脸转向那些宰执重臣，用一种近乎虚脱的声音说，没料到今日终于发生这种事，朱贤卿认为该怎么办。一向倾向于太子的裴寂比皇帝更加惶惑而茫然，张着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一向同情秦王的陈叔达和萧雨则斩钉截铁地说，建成和元吉当初就没有参加起义，对于帝国的建立也没有多大功劳，并且嫉妒秦王功高望重，所以才会共同策划对秦王不利的阴谋。秦王今日既已将他们剪除，而且功盖宇宙，天下归心，陛下如果封他为太子，把朝政大权移交给他，便不会再有什么事端了。此时此刻，老皇帝还有别的选择吗？你们说的对，李渊喃喃地说，这正是我的夙愿。此时玄武门的兵戈尚未停息，禁军秦王卫队与东宫齐王府卫队依然在鏖战不止。尉迟敬德向高祖提出要求，请他颁布一道敕令，命各军一律服从秦王的指挥。
李渊很清楚，这是秦王诛杀太子和齐王后必然要走的一步棋。
第一步是兵权，第二步是储君之权，而第三步无疑就是皇权。这是一个夺嫡篡位者必然要上演的政变三部曲，然而明知如此，李渊也只能照办。片刻后，侍中宇文士及从东上阁门飞驰出宫，一路高声宣布皇帝敕令，那些仍在纠缠恶斗的士兵们才陆陆续续放下了武器。
为了进一步稳定局势，李渊又命黄门侍郎裴矩前往东宫小谕众将士，惶惶不安的东宫人心才逐渐安定下来。
政变当日，李建成的五个儿子和李元吉的五个儿子全部被斩首。李建成死时38岁，李元吉死时24岁，他们的儿子能有多大可想而知。老皇帝李渊眼睁睁地看着十个孙子人头落地，可他却无能为力。最后秦王的部将还想杀光太子和齐王的左右亲信，尉迟敬德竭力反对，一切罪恶只在两个元凶，既然已经诛杀，就不能再扩大打击面，这样无法使人心安定。李世民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屠杀行动宣告终止。同日，万般无奈的高祖颁下诏书，凶逆之罪止于建成、元吉，其余党羽概不追究，朝政事务一概交由秦王裁决。6月5日，冯立和谢淑芳主动投案，薛万彻仍然在逃，李世民不断宣传他的宽大政策，薛万彻才回到长安。李世民说，这些人忠于他们的主人是义士，于是将他们无罪开释。6月7日，李渊正式册封李世民为太子，并下诏重申，自今日起，无论军事、政治及其一切大小政务，皆交由太子裁决之后再行奏报。至此，李世民终于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储君之位。武德九年八月初八，高祖李渊正式宣布传位太子，退位为太上皇。八月初九，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登基，是为唐太宗。从此，大唐帝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贞观盛世，也从这一刻掀开了帷幕。
这崭新的一页是如此绚烂恢宏，以至于玄武门前那些嫣红的血迹很快就被新时代喷薄而出的万丈光芒所遮掩。
然而，武德九年六月四日，
却注定要成为李世民生命中永远无法痊愈的伤口，也注定要成为李唐王朝记忆中永远无法消解的隐痛。如果说李世民后来缔造的整个贞观伟业是一座辉映千古的丰碑，那么他的基座无疑是一个荒草萋萋的坟冢，上面写着三个字：玄武门。里面埋葬的不仅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也不仅仅是他们那十个年少和年幼的儿子，同时也埋葬着另一个李世民的灵魂。诚如某些学者所言，玄武门那场唐太宗一生中最艰危的苦斗，对他本人来说绝不是可以夸耀后世的愉快记忆。李世民和他父亲这一段不愉快的往事，怎能在李世民受伤的心上摘脱干净？也许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贞观的时候，就会发现李世民在缔造这份赫赫功业的过程中，很可能一直有某种难与人言的潜在力量在参与和推动。这样的力量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内在的自我救赎。当年夺嫡继位的手段越不光明，李世民为世人缔造一个朗朗乾坤的决心就越大。玄武门事变对李世民造成的隐痛越深，他开创贞观的动力也就越强。弑兄、杀弟、逼父、渎职的负罪感越是沉重，他从造福社稷苍生的事功中寻求道德解脱的渴望也就越加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贞观伟业又何尝不是一面巨大的招魂幡呢？无论盛世贞观在后人的心目中获享怎样的敬仰和尊崇，也无论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多么光辉而伟大的政治典范，但是在李世民心中某个尘封的角落，他却可以是一种自我救赎的产物，也可以是一面招魂的旗幡。换句话说，对于父兄和弟侄在道德与亲情上的巨大亏欠，是李世民不得不用尽一生的努力去偿还，而这样的努力也就构成了开创盛世的种种动因之中那最不为人所知却又最不可或缺的一种。当然，这种努力对李世民本人来讲很可能是不自觉的，是极为隐晦而难以自知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灵魂的自我救赎的确具有非凡的意义，就像是一种无上的信仰之于一个虔诚的信徒一样，它造就了李世民登基遇疾后的种种自律、宽宏和坚韧。唯其如此，它才能推动李世民从个体的小我走向历史的大我，从阴暗而血腥的玄武门走向华丽而光明的贞观。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